这里是巴黎，欢迎您收听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19年4月11号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都是19点整。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首先请听小山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印度议会及政府换届立法选举以及地方选举今天正式开跑，拉开竞选活动的帷幕。鉴于选举法，印度选举委员会稍早下令大选期间禁放叙述现任总理莫迪事迹的传记记录影片。有13亿人口的印度举行自由选举，被认为是世界最大的民主政体。该国选举也曾伴有暴力攻击，选举结果有深刻的国际影响。英国脱欧大限昨天经欧盟紧急研讨决定延至十月底，由此引发的英国是否参加欧洲议会选举以及在欧洲联盟理事会决策机制是否有否决权难题却仍然没有解决。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仍然希望议会表决通过脱欧协议以避免选举的危机，但特蕾莎梅拒绝英国组织第二次脱欧公投。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改变了立场，决心对参加制裁朝朝鲜的国家实行报复性打击。鉴于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天到访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聚焦推动美朝对话，媒体注意平壤的威胁是否针对美国或对特文会施加压力。中国稍早罕见开启了与朝鲜接壤的边境一个口岸，并高调只运用了 5G 的技术，联合国对朝鲜制裁是否破局也引发关注。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今天被厄瓜多尔解除在该国驻英国伦敦使馆的庇护权。厄瓜多尔指出，停止庇护阿桑奇是主权决定。阿桑奇被邀请进入该使馆的英国警方逮捕，目前不知道英国司法是否将其引渡至美国。此前瑞典解除了对阿桑奇的国际通缉令，俄罗斯今天严厉抨击英国的做法。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小山播报的新闻详细内容。
西藏宗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胸腔感染复原良好，渴望明天出院。达赖喇嘛日前传出因胸腔感染住院治疗，据法新社今天说，达赖喇嘛复原情况良好，渴望在明天出院。据法新社今天说，西藏宗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痊愈，或在明天出院。法新社今天的报道指出，达赖喇嘛胸腔感染复原良好，渴望明天出院。达赖喇嘛日前传出因胸腔感染住进医院治疗，他的发言人今天说达赖喇嘛复原情况良好，渴望在明天出院。83岁的达赖喇嘛于4月9日住进印度首都新德里的麦克斯医院，他的另一名助理只是说他轻微咳嗽。维基解密创办人阿桑奇今天被厄瓜多尔解除了在该国驻英国伦敦使馆的庇护权。厄瓜多尔指出，停止庇护阿桑奇是主权的决定。阿桑奇被受邀请进入该国驻伦敦使馆的英国警方逮捕，目前不知道英国司法是否将其引渡至美国。此前瑞典解除了对阿桑奇的国际通缉令，俄罗斯今天严厉抨击英国的做法。苏丹武装部队今天发布重要的声明，宣布解除总统巴希尔的一切职务。据黎巴嫩的媒体援引苏丹媒体消息说，苏丹军方宣布解除了现总统巴希尔的所有职务。另据半岛电视台报道，苏丹武装部队已经控制了首都喀什木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总部，军用车辆部署在总统府周围及主要的道路和桥梁处。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宁的进一步报道。
苏丹武装部队已经控制了首都喀土穆广播电视台总部，军用车辆部署在总统府周围以及主要道路和桥梁处。苏丹军方已经于当地时间11号5点停止播放无线电广播，官方媒体纷纷开始播放军乐和民族歌曲。自从去年12月19号以来，苏丹民众抗议已经持续四个月，最初由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引发，但是后来逐渐转变为呼吁执政近30年的总统巴希尔下台。美国长期以来指责喀土穆支持恐怖组织，已经对苏丹实行了20多年的制裁，苏丹经济因此一直处于紧张状态。 据《卫报》之前报道，美国、英国和挪威都呼吁苏丹当局为权力和平过渡提供可靠计划。但如果巴希尔放权，他在国际刑事法院将受到种族灭绝罪和战争罪的指控，因此如果他流亡海外，可能会被逮捕审判，并且面临长期徒刑。
中国维权律师陈建刚称，自己准备赴美交流时遭到北京当局禁止出境以后，美国国务院作出回应，敦促中国放行。请听本台记者艾米的报道。
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国务院的女发言人欧塔加斯对此表态说，她得知北京当局禁止知名的维权律师陈建刚离开中国赴美参与一个由美国国务院赞助的交流计划的消息感到不安。她还通过推特敦促中国尊重陈建刚的行动自由，并将律师和捍卫人权者视为透过法治发展来强化中国社会的伙伴。作为参与以美国已故的副总统汉弗莱命名的奖学金计划的入选者，陈建刚原计划要前往美国研读英文一年的时间。陈建刚之前曾表示，今年4月1号他在北京首都机场准备搭机前往美国西雅图的时候，突然遭海关拦下，被告知被禁止离开中国。他随后在一个声明中说，这起迫害律师无视法治的事件再次向全世界展现中国政府公然而且不间断地在剥夺公民的人权。据法新社称，中国经常以禁止出境来作为约束当局眼中扰乱共产主义制度人士活动的手段。2017年，陈建刚和他的家人在云南度假时曾经遭到逮捕。分析认为，陈建刚因为为人权律师谢阳的辩护而被拘捕，而谢阳则是因为支持香港战中运动示威者的司法辩护而在709律师大逮捕行动中遭到逮捕。联合国的人权高级专员当时曾对陈建刚被捕予以谴责，但是中国外交部回应称，他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
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访问美国，却遭到了王丹的批评。今天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人气旺盛的国民党籍台湾高雄市长韩国瑜当地时间4月9日深夜启程访问美国。新闻稿称，行程第一站是赴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发表演讲，不料他却遭到89民运学生领袖王丹的质疑，称其所谓演讲根本就是虎烂。虎烂是流行于台湾的闽南语，意思是谎言大话。王丹4月9日晚间在脸书发文指出，他是母校费正清中心的现任合作研究员，只要中心有演讲，他通常都会得到通知，但没有得到韩国瑜要去演讲的通知。他还上费正清中心网站查询，根本没有任何韩国瑜演讲的公告。他讽刺韩国瑜自行放话，根本就是虎烂。韩国瑜到达美国旧金山转机受访时，立即对王丹作出回应。他说，号称民运人士何时摇身一变变成绿军的打手呢？而且角度观点愈来愈没有出息。韩国瑜要求王丹多监督一下北韩的金正恩，少管台湾的事务。不过王丹并不示弱，他随后在脸书上表示，明明是闭门座谈，这在费正清中心根本就是稀松平常的事，却硬说是在哈佛大学演讲，刘姥姥进大观园就以为上天了。
法国人格恩的妻子卡罗尔接受东京地方法院证人讯问，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时间4月11日午后，日产汽车公司前会长卡洛斯·格恩的妻子卡罗尔在东京地方法院接受非公开的证人询问。卡罗尔4日早晨没有接受东京地方检察厅非强制的要求其接受调查的请求，五日离境前往法国。对此，特搜部七日左右向东京地方法院申请了对于不接受非强制性调查的参考人进行强制性传呼和调查的初审前证人询问，得到东京地方法院的批准。 而卡罗尔在法国表示有意在首次公审前接受法院的证人询问。东京地检方面怀疑格恩从2015年到去年通过日产分公司中东日产给与他相识人担任负责人的中东阿曼销售代理店汇款约16亿9800万日元，其中有5亿6300万日元汇进了格恩实质上所有的投资公司，而这一资金的一部分流入了卡罗尔担任代表的 Beauty Yacht， 该公司用此资金购买了高级游艇社长号及用于相关经费。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在东京地方法院法官在场的情况下对此问题进行询问。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旅美社会学家李毅教授主张武装统一台湾，但是你后天在台中演讲，台湾移民署限令李毅今天出境。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中国旅美社会学家李毅教授应台湾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邀请访台，后天将在台中市2019第一届和平统一融合发展论坛发表演讲，主题是维护和平统一前景被绿营质疑向内政部检举。台湾移民署火速清查之后宣布，李毅是9号持观光签证入境台湾，依规定不得发表演讲，已经注销其签证，限令今天出境，如果不肯出境将会强制执行。这个首度在台湾举行的论坛活动规模不小，将举行车队大游行，分两条路线，分别经过台中市最热闹的街区，游行路线总长30几公里，主办单位是台湾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民进党台中市议员黄守达在个人脸书贴文表示，主张武统的李毅曾经说，只要解放军跨过台湾海峡，台湾人民就会忘记台湾独立思想。作家严泽雅也在脸书贴文说，李毅最近媒体上的职位都是人民大学研究员，曾说过和平统一已经无望，极力鼓吹武统，还说武统之后要送2500万新移民到台湾解决台独问题。他质疑在中国极力鼓吹武统的人竟可到台湾宣传理念，台湾的法律是不是有问题？移民署说，考量李毅过去武统的言论有事实认定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经会同大陆委员会审查，废止其入境许可，限令今天出境。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印度议会及政府换届立法选举今天正式开跑，拉开竞选活动的帷幕。鉴于选举法，印度选举委员会稍早下令大选期间禁放叙述现任总理莫迪事迹的传记记录影片。有13亿人口的印度自由选举被认为是世界最大的民主政体，该国选举也曾伴有暴力攻击，选举结果有深刻的国际影响。据联合新闻网今天报道说，全球最大规模的印度七阶段大选今天启动，该国登记选民有9亿人之多。全球最大规模的印度大选，这场经历7个阶段的选举是印度几个月以来激烈政治斗争的高潮，符合资格的选民多达9亿人，全印度设立超过100万个投票站，18个州与2个联邦领土的91个国会席次今天也投票，而全部的选举过程将在5月19日告一段落，点票工作将于5月23日举行。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改变立场，决心对参加制裁朝鲜的国家实行报复性打击。鉴于韩国总统文在寅今天到访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聚焦推动美朝对话，媒体注意平壤的威胁是否针对美国或对特文会施加压力。中国稍早开启了与朝鲜接壤的边境一个口岸，联合国对朝鲜制裁是否破局引发关注。中国股市大改革也要开创科技板块，有中国自己的纳斯达克科创板，该纳斯达克性质的科创板计划今年6月正式推出，科创板的上市公司享受破格条件，上市所需要的时间由原本的数年大幅缩短至数月，只要符合条件，亏损企业也可以上市。新闻就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印度今天4月11号如期拉开了马拉松式的立法大选的序幕，9亿印度选民到5月19号将选出第17届议会的下议院，组建政府的新内阁。这场大选被誉为是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和最昂贵的民主选举。选举的看点在于卷入了军购案丑闻的总理莫迪能否成功连选连任。实际上，这个选举也是在由草根出身的目前极具人气的莫迪和势力强大但是在2014年败北的尼赫鲁和甘地家族的对决。印度是联邦制的国家，议会实行两院制，分为联邦院、议会上院和人民院，也就是议会下院。而这次印度大选指的是议会下院、人民院的选举。人民院共有545席，每五年举行一次选举，在选举中赢得多数的政党或者是政党联盟有权组建内阁。本届人民院的任期将于今年6月3号结束。印度共有29个省和7个直属中央联邦政府管辖的行政区，这次投票也将分成7个阶段来进行。18个省以及2个联邦属地在周四开始投票，选出91个席次之后，投票也将在全国各地的100多万个投票站一直持续到5月19号最后一阶段结束，一共要选出543个席次，计票的结果将于5月23号公布。而印度的政党必须在人民院取得最少272个议席才能执政，各政党也可以选择和其他的政党结盟，筹组执政联盟。据统计，今年具备选民资格的人数比2014年增加了8000多万，同时预计会有4.3亿妇女前往投票站，而女性的选民也是首次超过了男性，而为大选投票奔波的专职人员也达到了1000万人左右。这些训练有素的人将在全国各地奔波，为了不漏掉任何一张选票，让所有人都有投票的机会，他们将根据需要采取不同的交通工具，除了步行以外，代步的工具从骆驼、大象、船只、自行车、汽车、火车到直升飞机和包机一应俱全。在海拔最高的山区设置投票站的人不仅要带去投票的机器，还得带着氧气罐、睡袋和食品等生活必需品。根据法新社记者周四的观察，选民们对此次投票也有很高的热情。在东北部一个偏远的地方，投票站7点开门前的1个小时，门口就已经排起了长队。一名23岁的手投族告诉记者，对他来说，能够前来投票让他有一种难以置信的感觉，感到自己已经成为了民主系统的一份子，也感到可以选出一名有能力领导国家的人所具有的责任感。从目前的局势看，此次选举的两个主要竞争者就是现任总理印度人民党的领袖莫迪和国大党的主席胡拉尔·甘地。莫迪是极具个人魅力的印度教的民族主义领袖，出身贫寒的他凭着出类拔萃的演讲号召力，5年前依靠着改善基础设施、加快经济增长和降低失业率的政纲而当选。他在任内也的确改善了印度的公路和铁路网络，为农村的妇女提供免费的天然气网络的计划提升了他的人气。而此次选举他更侧重于农民的福利、国家安全、公民身份修正法案、医疗保险和经济等领域。同时，莫迪多次也以2月26号成功的空袭了巴基斯坦，击毙当地多达250名军人为号召，来唤起选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几次来争取选票。不过，在印度周四大选投票的第一天，巴基斯坦也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助阵。该国军方发言人指出，多名外国记者和外交人员近日受到巴基斯坦的邀请参观印度宣称2月份空袭成功的地点，见证没有任何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他们希望借此打破新德里当局的说法，也希望能够波及到莫迪企图塑造的军事强人的形象。与此同时，以廉洁形象当选的莫迪也卷入了法国阵风战机采购案的贪污丑闻，但是有分析认为，这个丑闻对他的廉洁形象似乎没有大的损害。 而在印度无处不在的莫迪此次能否连任的最大威胁来自印度的最大在野党国大党。在国大党的选举宣言中承诺要为最穷的 20% 的选民增加收入，提供优良的医疗保险和可负担的住房，以及在未来五年降低失业率等等。该党48岁的主席拉霍尔甘地周四还在推特上亲自向对手开战，他对莫迪五年来的执政做出的总结是谎言谎言谎言，失信仇恨和恐惧。他向选民发出呼吁，表示你们今天投票是要投给印度的精神，为了印度精神的未来，请用智慧来投票。从目前分析看，莫迪底气十足，似乎稳操胜券，但是对手甘地也不甘心再次失败，正蓄意待发，期望卷土重来。以上的要闻解说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法国报纸摘要节目。今天是由刘芳为您选播几份法国全国性发行大报的精彩内容。
各位听众，4月11日星期四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各有侧重。欧洲大选日益逼近，法国总统打算展开一场短暂却引人注目的竞选运动，这是费加罗报突出的重点。十字架报聚焦英国退欧严重引发该国分裂的情况，雷诺、日产和三菱汽车努力修复联盟关系则是回声报关注的焦点。解放报重点新闻围绕巴黎机场私有化议题引发争议的话题展开，人道报则揭示了杀虫剂严重损坏人类健康的现实。今天多份日报刊出与中国话题相关的报道。首先，香港法庭判处多名占中运动发起人公众妨扰罪名成立，解放报以在香港司法机构眼中到处皆为公众妨扰罪为题，刊出报道指出，2014年曾在香港发起抗议行动的几名领导人被判公众妨扰罪名成立，面临最高7年监禁。当年发生在香港的抗议活动动员了10多万人参与，在香港这片半自治的中国地区形成了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最大规模中的一次群众性示威。与占中运动发起人一起受到审判的还有另外6名人士，他们分别为香港现任议员或当年的积极分子及学生，他们将面临监禁，最终判决预计将在本月24日公布。解放报报道指出，此一案例颇具象征意义，可能严重影响2014年战争运动后被捕的数千名支持者的命运。这些人大多获保释，却并不知晓是否将会受到审判。当年发起的这场战争运动是一场争取真正普选的政治运动。运动提出以公民抗命为手段，占领了香港金融区中环交通要道，随后展开了持续数月旨在确立具体战略的辩论，并进行了一项吸引了80万人参与的民间公投。2014年8月31日，北京决定影响香港特首候选人的打算如同火上浇油，战争运动规模继续扩大。在占领政府机构大楼的一次行动中，许多青年学生被捕，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金融街陷入瘫痪达79天之久，然而北京政府始终没有做出任何让步。报道指出，在今次受到审判的9名人士中，3名占中运动发起人被冠以公众妨扰罪，另外6人则被裁定煽动公众妨扰，他们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报道最后指出，毫无疑问，相关判决富有政治因素，这标志着民主势头的结束。另外，今天出版的《十字架报》在国际新闻版页刊出的一篇报道中，披露了中国加紧与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消息。报道指出，在中欧举行峰会的翌日，中国总理李克强便率团前往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滨圣地杜布罗夫尼克出席16+1峰会。这被视为克罗地亚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经济会议，会议从本月10日星期三开始至12日星期五结束。与中欧峰会相比，这次会议气氛应更为轻松。 从2012年以来，16+1峰会将中国与中欧和东欧16国集聚在一起，其中11国为欧盟成员国，他们迫切希望北京的投资，而北京则将这一形势视为其在欧洲推广新丝绸之路以及施展其经济和政治战略影响的一个平台。报道指出，最近数月来，欧盟委员会试图找到能够抵御中国经济攻势的办法，但是布鲁塞尔的警告并未能说服克罗地亚放弃在本次峰会期间与中国签署9项双边协议的打算。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驻香港的特约记者张文忠主持的专栏节目《中国观察》。今天的话题是台海紧张可能有利于台湾的绿营来操作2020年的总统大选。欢迎收听。
解放军两架战机日前飞越台海中线，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近期台海情势的分析评论。香港明报署名孙家业的评论说，所谓台海中线，正是当年美国为防被蒋中正拖下水不准其反攻大陆而划设。1950年代初期，国军空军控制着台海空中优势，台方战机进入福建如入无人之境，当年台方的防空识别区划在大陆江西上空。但随着两岸空中力量此消彼长，加上美军划定红线，台军战机威武身影从陆上退到海上，再退到中线以东。按台湾军方说法，仅此并非大陆军机首次飞越海峡中线，但飞行动作之刻意、飞越时间之长都是空前的。解放军仅此高调行动，相信是对近期台美军事互动，特别是美国战舰多次穿越台湾海峡行动的回应。难怪有台湾网民惊呼，不是共军引来美军，而是美军引来共军。北京环球时报的社论说，海峡中线是一条假想的心理线，大陆从未承认过它，而且双方对这条中线的理解和认识也未必一致。很多人都倾向于认为军机强势过中线，这是大陆对美台近期挑衅的回应。如果美台从此收敛些解放军战机偶过海峡中线，就是件小事。但如果美台不思收敛，反将解放军的这一行动视为挑衅且进一步示强，那么台海紧张势必加码升级，走向严重的不确定性。近来大陆学界在越来越开放地讨论如何对付美台挑衅升级，解放军派战机飞越台湾岛的选项被更多人提及。这样的讨论在过去是难以思议的，但现在很多人将其视为值得考虑的反制美台手段。随着台海军事紧张加剧，发生偶发性军事摩擦或者有限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将会增加，譬如双方战机交火并有飞机被击落，定点清除对大陆构成威胁的某个台军基地，这些可能性在未来都无法完全排除。美国中世界日报的社论说，1955年美军划定的台湾海峡中线，北京始终不承认，但64年来它一直是两岸默契，彼此海空军巡航都不超越中线，以维持相对和平环境。如今北京打破，今后跨越中线是否成常态，台湾美国势必关切和反制。如果频繁发生，台海局面可能趋于紧张，难保不擦枪走火，美方可能以更激烈行动反制，包括航母战斗群再驶入台海等。解放军战机舰队两年来频频绕台湾外围航行，有时南北同时有战机编队飞行演练，用意在威慑台独，也警告美军。到底是因解放军出西太平洋绕台湾航行频频挑衅美台，或美军屡航行台海挑战中方，已变成蛋生鸡或鸡生蛋式的争论，很难辨识因果。川普政府全方位遏制中国，两岸对峙僵局难解，台海紧张可能有利绿营操作2020年大选。 而美方不赞同蓝营和中策略，想必台湾倒向美方将不断踩北京红线，台海形势将转趋险恶。香港信报的社论说，北京若想落实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展示肌肉的军事行动势必造成反效果。从选举的角度研判，每当大陆悍然施压纪文公一五贺，得意的永远是绿营。有人戏称民进党最大的助选团是共产党。明年就是总统大选，现实的民意调查显示国民党稍稍占优，假如由高雄市长韩国瑜挂帅参选的话，赢面更高。可如今两架歼十一战机飞越台湾海峡中线，蔡英文理直气壮地说要巩固2300万台湾人民选择自由民主的生存权利，韩国瑜则不得不顾左右而言他。其实我现在满脑子在想巴勒怎么销售也。解放军战机假如继续频繁绕台飞行，甚至恶化为《环球时报》所说的清除某个台军基地，绿营在凭共产党变相助选坐拥执政权的情况之下，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只会越来越渺茫。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下面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印度今天开启了为期6周的立法选举，9亿印度选民将选出下届组阁的议员。苏丹武装部队宣布解除了总统巴希尔的一切职务，并且占领了国家的广播电视台。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被厄瓜多尔请入驻伦敦使馆的英国警方逮捕，结束了7年的庇护历史。俄罗斯对此强烈的批评。厄瓜多尔总统之前对维基解密披露了总统个人资料以及家人的信息感到非常的不满。英国脱欧有了新的进展，欧盟同意延期至10月底，6月份将复合局势。金正恩下令严惩制裁平壤的敌对国家。在美国施加压力下，北京同意设置监督执行贸易协定的办公室。之前入院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可能痊愈，明天就可以出院。华盛顿敦促北京放行维权律师陈建刚赴美进修英文。韩国瑜访美期间遭遇到王丹的批评。欧盟指战中案裁决不利香港的民主发展，中国说这是干涉无用，调子较为平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一个专栏节目《今日经济》，由杨梅主持。
听众朋友，美国微软集团总裁比尔·盖茨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跨国集团总裁之一。他曾经多年来是全球首富。2005年，比尔与梅朗达·盖茨曾经被美国《时代周刊》推选为年度风云人物。比尔·盖茨夫妇创建的基金会闻名全球，是全球资金数额最大的基金会。比尔·盖茨也因此享有全球首位慈善家的声誉。然而，法国环境调查记者李央奈尔·阿斯特鲁克今年3月推出调查书刊震惊欧美舆论。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比尔与梅朗达·盖茨基金会登峰造极的伪善机构》。这本由多名调查记者联合撰写的书刊记录了比尔·盖茨本人及其基金会的真面目。该书介绍了比尔·盖茨如何采取大规模的避税政策，得以逃避缴纳数十亿美元的税款，还介绍了盖茨基金会投资项目导致其最终目的不仅未能减低贫富差距，而且恰恰相反，正在使贫富差距日益拉大。最后，最令人担忧的是，盖茨基金会的投资项目对减低温室气体排放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阿斯特鲁克也因此接受了法国绝大多数主流媒体的采访。首先，众所周知，比尔·盖茨曾经做出承诺，要将其总资产的95%奉献给慈善行业。这一点对阿斯特鲁克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谎言。他在接受法国公营电视台采访时这样表示。 确实，这一数字使人以为比尔盖茨似乎要将其资产全部贡献给穷人。然而，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承诺，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兑现。而且，恰恰相反，在2011年至2018年期间，他的个人资产从540亿美元增加至将近900亿美元，而他的基金会每年支付的资金数额仅在40亿美元左右。那么，他们是如何在将近5年的时间内将微软集团的资产翻了将近一倍呢？首先就是通过避税，比尔盖茨将其收入都汇聚在避税天堂，而且在美国国外投资，通过这一手段使他避免在美国交税。比尔盖茨本人就曾经表示，他把自己绝大多数资金都投资在国外，否则他将必须缴纳280亿美元以上的资金。阿斯特鲁克也随后解释说，这说明比尔盖茨基金会对外的捐款只是其收入的极少部分，而且这些所谓的捐款事实上是他应该上交给政府的税款，而且基金会的慈善捐款的数额远远低于他应该上缴的税款。确实，比尔盖茨本人对此也并不回避，他曾经多次表示，减低贫富差距只能通过两种途径，或者政府增加征税，将富人的钱分一部分给穷人，或者就是通过富人私营的基金会来帮助穷人。他个人更加倾向于第二种途径，因为他认为这样更加有效。然而，阿斯特鲁克的新书却证明，比尔盖茨基金会实际上并未做到减低贫富差距的目的。他解释说，我认为如果我的投资项目是军火、化石能源或者垃圾食品的话，我就不能自称为是慈善家。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比尔盖茨基金会的投资项目的话，就不难发现其中石油巨头 BP、 可口可乐、麦当劳还有一些转基因企业，在他们投资的企业中有35家都名列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最严重的企业。比尔盖茨通过他的基金会在全世界拥有越来越重大的影响力，无论是在转基因农业方面还是在卫生领域。英国著名的医学杂志柳叶刀就评论说，比尔盖茨基金会投资的项目一般都是需要研发疫苗的项目，而在预防领域则很少投资。最后，阿斯特鲁克也呼吁接受比尔盖茨基金会或者别的基金会捐款的非政府组织对他们的资金来源要保持警惕。因为这些所谓的慈善家通过他们的基金会正在左右政界以及社会各界，其目的是巩固他们的地位，维持他们的权利。而且类似的基金会今天已经成为别墅或者豪车之后的又一种炫富的方式。事实上，类似的基金会对社会总体发展来说有害无益。李安奈尔·阿斯特鲁克向法国媒体表示，他们在调查的过程中以及在该书出版之后始终与比尔盖茨及其基金会保持沟通，到目前为止尚未收到来自微软集团的任何反驳。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比尔盖茨究竟是慈善家还是伪善家。本次节目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要谈一谈台湾的总统大选。各位听众，台湾目前因蓝绿彼此竞争2020大选胜算，加上执政的民进党与最大在野党国民党也因内部的初选激烈竞争候选人资格开始大异动，一下子是蔡英文笃定参选连任，一下子是前行政院长赖清德先斩后奏的临表登记初选。国民党这边呢，上任才3个月的人气王高雄市长韩国瑜迟迟不肯表态，公布时日也一拖再拖，还把老鼠
偷拖鞋也弄到台面上来了。掌握人选指定大权的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也是，似乎为了要韩国瑜参加2020大选，名词不停的更换，征召什么特别征召等等的。现在忽然又平地一声雷，传出国际知名的商业巨擘富士康执行长、鸿海的董事长郭台铭很有可能参选台湾2020大选。本次中华事件，法管为大家邀请台湾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做进一步的介绍相关情况。东豪您好。
听众大家好。
东豪，这整个台湾在好一阵子追逐韩国瑜，逼问他是否参选2020后，现在大家似乎停歇下来了，转而讨论研究这个鸿海董事长郭台铭参选2020的可能性。那有了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经商成功的 CEO 转入政治界的例子当总统，那郭台铭有何不可呢？你怎么看？
我们大概这个礼拜台湾政治方面各界都在等那个鸿海集团的董事长郭台铭。
嗯，
因为在上个礼拜开始就一直在谣传说郭台铭可能会参选2020年的台湾总统。那据这个郭台铭过去的一位好朋友也是国民党的前立委卢嘉诚的说法，郭台铭会在最近几天会对外做个说明。
嗯，
那这个消息呢其实已经在台湾尤其是在国民党这方面已经传了一段时间了。
嗯，
他的时间传的时间其实是有一个巧合哈，就是台湾的高雄市市长韩国瑜在厦门访问的时候曾经讲了一句话，那句话叫做老鼠拖鞋。这个是一个歇后语哈，就是说老鼠拖鞋啊，你不要只光看着眼前，后面还有个大的哈。那所以当时就已经有很多人在揣测说，韩国瑜讲了这句老鼠拖鞋是什么意思？
嗯，
是指郭台铭要出来吗？那目前的态势就非常诡异哈，因为韩国瑜先生他在前两天在他的脸书 FB 上面写了一段话，就是说他对于高雄市市民有一个承诺，他希望在四年之内啊，要让这个高雄市市民看到高雄的改变。嗯，通常这种话会被解读说韩国瑜会把他的任期做完，至少这一任要做完，用实际的政绩来证明说高雄的变化。
嗯，
但是他身边的幕僚啊又对外消毒说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这样解读的。
嗯，
那这个就引发在国民党里面非常多的揣测。
嗯，
可是因为韩国瑜在厦门讲了那一句老鼠拖鞋，然后再加上郭台铭的好朋友国民党的前立委卢嘉诚说郭台铭这几天就会对外说明。
嗯，
所以外面都在揣测郭台铭是不是下定决心要参选台湾下一任的总统。但是也有人认为可能有困难哈，
嗯，
因为郭台铭目前并不是国民党党员。
嗯，
那国民党目前有两个人已经表态要参加初选，一个是前新北市市长朱立伦，一个是前立法院院长王金平。
嗯，
但是另外一个看法认为郭台铭出来会有个困难点是在于鸿海集团的业务啊，还有他的公司遍及欧美哈。
嗯，
那么如果他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候选人，甚至进而当选的话，
他哪有空照顾？
他未来要怎么出国？
嗯，
啊？
对，
鸿海集团的业务啊，
嗯，
因为他势必依据台湾的法律，他势必要把他的股权交付信托，他势必不能再管理鸿海集团。
嗯嗯嗯，对。
啊，可是国民党里面确实是在盛传说郭台铭要出马，
嗯，
而且传出来的说法里面甚至还已经讲到说吴敦义会征召郭台铭，甚至说吴敦义可能真正要征召的对象并不是韩国瑜，
嗯，
而是郭台铭。
嗯，
所以从这个过程里面也可以看出来消息方面非常的混乱。
嗯，
但是郭台铭会对外做一个说明大概是肯定的。
嗯，
因为卢嘉诚这位前立委过去跟郭台铭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过去郭台铭曾经办了一个迎关公的一个宗教活动啊，
嗯，
是从中国山西的谢城迎了一个关公神位来台湾。嗯，那当时啊卢嘉诚就是全程参与跟负责的一个重要角色。
郭台铭是山西人啊？
他是山西人。
哦，
郭台铭是山西人。那另外一面还有一个呢，就是对国民党目前听到的一些立委哈，尤其是明年要选举的人，
嗯，
他们其实也很欢迎郭台铭。
嗯，
因为郭台铭在台湾的企业经营有成嘛。
嗯，
二方面他在跟北京的关系也很好。
嗯，
那三方面他们一般国民党的立委会认为说郭台铭如果愿意代表国民党的话，
嗯，
那么他们在立委募款方面，因为郭台铭很有钱，企业界关系也很好， 会让国民党的立委啊，在选举募款这件事情上面会得到很大的加分，
政治现金就解决了，政治现金的问题就解决了。
而且一般我们在台湾政治现金的状况来讲，还有合法跟没有申报登记的，所以郭台铭最近的动向，事实上各方面不管是执政的民进党或者在野的国民党，甚至其他的党派都非常的关切，因为郭台铭的威力不会比韩国瑜小，
那么这个郭台铭的这个民调如何呢？很早以前是2017年，郭台铭好像就传出有意参选2020是吗？而且现在好像民调声望是他最高，
因为这段时间是没有人做了哈。可是过去郭台铭的声望来讲是确实是非常高，那主要还是相对于台湾蓝绿两个政党来讲，在经营管理上面来讲，事实上国民党的执政跟民进党执政都在效能这件事情上被人有所诟病，所以郭台铭因为经营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跨国企业，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郭台铭是容易拿到比较好的印象，至于个人财力更不在话说，因为郭台铭每年光是他的公司分红就是一笔相当可观的一个数字，甚至他过去还曾经是成为台湾的首富，那目前来讲大家都在等郭台铭什么时候正式对外宣布或者对外说明他到底要选或不选，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韩国瑜到底是不是真的不选，因为在4月10号之后韩国瑜会出访美国，那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已经确定会在4月10号之前跟韩国瑜见面，所以韩国瑜到底会不会选2020年的台湾总统，到时候应该也会比较明朗化，甚至一般来讲，因为韩国瑜先前脸书讲了会对高雄的这个承诺，然后会让人家怀疑说他其实是不参选的，但是没有人能够有把握说他到底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因为
马英九不是也讲过200多遍不参选不参选，马英九后来不是
还继续参选，主要是前一阵子他在接受台湾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光芹的时候，对于有关于高雄市市长这一任，因为他刚当选，这是他第一任的任期，一任4年他会被做好坐满这件事情，他事后的解释是他跟黄光芹的认知不一样，那事实上一般来讲第一任的民选首长通常都不大会去竞选总统，所以韩国瑜最后真正的动向我们目前各界都在观察，
那么这个郭台铭他不仅是这个美中台都能够接受的对象，就连这个日本印度欧洲也都能够接受，他的能见度比较大那你怎么看这个国民党这个新任的高雄市长韩国瑜还有这个郭台铭两人参选角逐台湾2020的动向势态？
郭台铭在台湾虽然在企业经营上面有很大的声望可是他是不是代表其他国家，尤其跟台湾关系最密切的美日两个国家能够接受，这可能还没有个定论主要是在于说比如以郭台铭个人投资的夏普的这个事情上面来讲，目前这个经营并不是那么好，然后另一方面来讲，因为国家的治理不是只有经济而已，它还涉及到亚洲有些东亚地区的区域政治的区域安全，美方跟日方其实对郭台铭这一方面都比较不清楚，另一方面因为郭台铭的企业的主体是在中国大陆，所以一般来讲会有一个疑虑，就是郭台铭如果去竞选总统而且当选总统，会不会是一个更为跟中国保持亲密关系的一个总统候选人？
那更要卖台了，根据他们批评那个韩国瑜的话，更要卖台了。
这个我们就不会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讲卖不卖台了但是你可以想见在台湾2020的总统大选当中，它势必会有一个主轴它就是亲中或亲美，现在执政的民进党基本上是一个亲美的政党，跟中国的互动关系非常，
它是反中嘛，它简直是反中，没什么亲不亲中的
你要想他反中也可以但是基本上来讲，他对中国的态度是跟国民党完全不一样的。那国民党到目前为止台面上的几个总统候选人，基本上来讲对中国都是比较友善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在明年总统投票的时候，朝野之间或者是蓝绿之间会非常大的一个区隔。也就是明年的总统当选人可以看到台湾采取的路线会是亲中还亲美。大体上这个会确定一个未来的至少4年的一个方向。那这个影响会蛮深远的，因为这还涉及到美国川普政府的所谓的印太大战略的问题。或者我们可以讲说，无形中可能对所谓的中国的一个包围网就会出现了一个漏洞所以未来的事情目前来讲还很难论断眼前在台湾内部来讲， 我们只能先观察说到底国民党会是谁。
嗯，
如果韩国瑜不选，郭台铭有没有可能加入国民党，甚至被国民党征召？
那么你认为这个郭台铭有意参加2020大选的话，那国民党的这个主席吴敦义他应该怎么样布局，怎么安排？吴敦义应该如何与郭台铭互动？这种好像很复杂哦，比面对这个韩国瑜参选还复杂，是吧？
是的，因为郭台铭并不是国民党党员。
嗯，
那国民党现在有两个人已经登记的初选。
嗯，
在正常状况之下，既然有党员登记初选，事实上你不可能征召一个非党员的人的企业界人士去参选下一任总统。
嗯，
国民党现在党主席吴敦义是有交情的，比如说国民党那个时候前两年他们的财务非常拮据的时候，郭台铭曾经用他母亲的名义列了一笔巨额款项给国民党。
嗯，
那郭台铭跟新北市市长朱立伦跟还有前立法院王金平也都有私交。
嗯，
所以这个局面显得就非常混乱。但是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不管是朱立伦还是王金平，
嗯，
都已经因为前一段时间呢，在讨论要不要征召韩国瑜这件事情上啊，在声望上已经受到损伤。
嗯，
事实上，在台湾的民意调查里面，王金平也好，朱立伦也好，目前都不是很乐观。
嗯嗯，
所以对国民党来讲，眼前的选择如果不找韩国瑜的话，
嗯，
那如果郭台铭是有可能成为国民党党主席吴敦义的一个选项。
嗯，
对吴敦义来讲，郭台铭的财力也可以让他在选举的过程中更为轻松。
嗯，
因为毕竟选总统，而且他还连带有立委选举，他是会非常花钱的一件事情。
嗯，好，各位听众，本次中华世界法馆为大家邀请台湾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先生为大家进一步介绍有关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可能参选台湾2020大选的传言纷纷出笼。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Fabrice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风光专栏节目，再谈法国南方的重镇马赛。
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古城马赛。马赛是法国最古老的城市，是公元前600年由希腊的弗西亚人建立的，当时是一个贸易港。准确的环境和建立日期目前已经不明确了，但是有一个传说，正在为弗西亚寻找新贸易移民港的普罗提斯发现了地中海拉西顿洞穴，那里有淡水泉，而且有两座岩石海角保护。普罗提斯被当地的利古里亚部落酋长招亲找到了地面上，并且和他的女儿吉普提斯结婚。在婚宴之后，吉普提斯向普罗提斯敬献了一杯葡萄酒。他们结婚后迁居到了拉西顿以北的山上，这个定居点就发展成为马赛。马赛是欧洲西部的第一个希腊港口，人口当时超过1000。面对伊特鲁里亚人、迦太基人和凯尔特人的联合反对，这座希腊殖民地与正在扩张的罗马共和国结盟，寻求保护。保护者许诺在将来被进攻的时候提供协助，而且可能更重要的是，这将马赛纳入了复杂的罗马市场。这座城市通过与高卢内陆连结而繁荣，并且渴望罗马的货物和葡萄酒。罗马也对新货物和奴隶有着极大的欲望。这座城市在朱利叶斯·凯撒崛起之前一直设法保持了独立，但是由于在内战中支持了庞培，于公元前49年失去了独立。在罗马时代，马赛叫马赛利亚，它是皮西亚斯的母港，大多数希腊人的遗迹都被后来的罗马建筑取代了。马赛很好地适应了在罗马的新地位。在罗马时代中，这座城市由600名参议员选出的15名首席参议员参议会控制，他们中有3个人有优先权和执行权。 罗马帝国灭亡以后，马赛落入到西哥特人之手，最终法兰克王国在六世纪中期夺取了马赛，皇帝查理曼和加洛林王朝赋予马赛民事权，它在中世纪一直是法国重要的贸易港口，城市的财富和贸易力量在十世纪由普罗旺斯伯爵复兴了。1262年，卡斯特拉纳的伯尼菲斯六世领导的马赛人民起义反抗安茹王朝的统治，但是被查理一世镇压下去。1348年，马赛遭到黑死病的沉重打击，瘟疫一直间歇地持续到1361年。后来马赛的人口和贸易地位很快就恢复了。1437年，继承父亲安茹的路易二世成为西西里国王和安茹公爵的普罗旺斯伯爵。安茹的雷尼来到马赛，并建立了巴黎以外守备最严密的城防措施。他的帮助促使了马赛由城镇升级为城市，并且得到了一些特权。马赛后来被安茹公爵用作收复西西里王国故地的海军基地。雷尼国王希望给港口的入口处配备坚固的防备，决定在旧莫波特塔楼的旧址上建立一系列港口的城墙。工程师让帕尔多构想了计划，而塔拉森的石匠杰汉罗伯特具体负责实施。新城防建设于1447年到1453年间进行，马赛的贸易在这一阶段也非常的繁荣，行会开始在城中的商人中建立权威。值得注意的是，雷尼还建立了渔民联合会。马赛于1481年并入普罗旺斯，第二年又并入法国。18世纪中期，马赛人积极支持法国大革命，于1792年派遣了500名志愿兵前往巴黎保卫革命政府。他们高唱着他们的进行曲《莱茵军战歌》，一路从马赛来到巴黎。这首歌后来成为法国国歌，被称为《马赛曲》。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风光，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巴黎时间13:57。我们下面最后一次播报今天新闻的内容提要。印度今天开启为期6周的立法大选，9亿选民将陆续选出组阁下届政府的议员。莫迪能否连选连任，甘地家族能否卷土重来，受到关注。西非国家苏丹的武装力量宣布解除了总统巴希尔的一切职务，并且占领了国家的广播和电视台。危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被厄瓜多尔请入驻伦敦使馆内的英国警方逮捕，结束了7年的漫长庇护历史。厄瓜多尔总统之前曾对危机解密披露了总统个人的资料以及其家族的信息感到非常的不满。英国脱欧有了新的进展，欧盟27个成员国决定延期脱欧日期到10月底，6月份的时候将复合局势。金正恩下令严惩制裁平壤的敌对国家。在美国施加压力下，北京同意设置监督执行贸易协定的办公室。之前曾入院治疗的西藏宗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痊愈，可能明天就可以出院。高雄市长韩国瑜访问美国并进行演讲，但是遭到中国民运领袖王丹的批评。欧盟指出战中案裁决不利香港的民主发展，中国指出这种干涉没有任何用处。华盛顿敦促北京放行维权律师陈建刚赴美进修。维权律师余文生因言被捕一年后，他的妻子见欧美的官员，并且敦促余文生免受酷刑。AH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你刚才收听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本次播音即将结束，感谢朱莉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忠实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祝您愉快。